我们很多的步骤根本停留在文会的部分，甚至我们讲说我们的文会很难，都很难成就。因为实际上你所听闻的，第一个他所听闻的内容，还有你听闻的心情，你怎么去领受它，去了解它，你光文字上的一个理解都不容易的话，你很难进入思会。那思会的部分要有所思维。那在经典里面有一个看法，正见真上不落二道，我一直深信这句话，正见真上。那这个正见真上显然不是说我现在知道的啊，佛法里面讲的三法印我会背的，四圣谛我知道了，那差得远哦，那不是正见。你讲的是一个名词，你没有信受，你没有亲受。如果你的确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认知，请问这是什么颜色？黄色。不是，是绿色。不可能，黄色。大家都说绿色，那你家的是黄色。家。今天大家的资金稳不稳？我们是没时间了。有机会一对一问的几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一下就可以看出你到底观念稳不稳。你有机会再去看看中国的一些西洋的哲学啦，中国的哲学啦，乃至其他宗教的一些概念，我只要把它放在一块，我先不把它讲清楚，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两三下就可以测出你的观念稳不稳。那如果这个观念你分别不了，可见你如果基于有些人这个辩才无碍的人，很快就可以左右你的观念，是不是？我们现在修行人经常有什么问题？这个真境界不可思议啊！他这样也许有他的因缘，因为他的修行很高，他这样一定是示现。连做坏事，他为什么喝酒？因为他是示现。为什么把佛像弄成很怪异的？他这个是为了破众生的执着。好像有道理。那请问你，我像我碰到我这种脑筋也不是很正常的人啊，我说他示现，那你知不知道我示现？请问你们在座知道知不知道我示现？你也不知道啊。为什么他可以示现，我就不能示现？你说他做这种违法事是示现，那你说我现在认为他这样不当，是不是也是示现？显然他根本没办法抉择。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观念里面，经常把很多的观念，很多对世间的判别附托于什么不可知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结果越学越愚痴。所以我就讲说，在家学佛很聪明，出了家没几年就变笨了。你是不是信不信？真的，以前在家护持佛教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个人哈，这个能挡好几方啊，什么事情做起来都好像条理不问的。一出家以后，不会，不知道怎么去拿捏轻重，突然感觉进入到一个迷魂混沌的状态里面，傻了。就是因为我们太强调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你就不要去管它，你只要这样信，你就这样做。很多观念就这样被模糊掉了。那为什么这个连文会都没有？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要讲说解脱了，就光对知见佛法的那个坚定知见呢，你就会觉得你那种回家的路很明确。知见哦，还没修哦，光那个知见确定从内心里面产生圣洁力以后啊，我觉得你即使在这一生里面还有做一些堕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会觉得心不安，自己会心不安。你会觉得不当不对，我今天基于烦恼，我修慧未成嘛？为什么未定慧未均等啊？戒学各方面不足啊？可是我的概念有了，我概念有以后，我因为烦恼压不住，所以我们经常讲要五不正见是五力时啊。其实那个很猛力，可是断得快。所以见我们见道出国见道，那后头的从见道位开始到证阿罗汉，你看。这都是修到位，这样断烦恼五顿时贪嗔痴慢疑难了、所以实际上他很不容易调整。可是如果一个人知见建立，我们不要讲我们在出国，我说知见建立啊， 你要你的烦恼不容易在你身上束缚，你要知道哦，差很多的哦。同样两个人在犯戒，一个有正确知见的和没有正确知见的，你要知道所结果报不同。为什么？烦恼性不同。那个具有正知见的人，那个烦恼性不是死绑在一块的。甚至我们应该甚至可以跟他们讲，当然这不鼓励，不是鼓励大家犯戒。一个还没正知见的，他行善未必比那个具有正知见的因一时烦恼造恶。你要知道，有了知见犯过失有机会醒过来，没有知见即使造善只有在人天轮回，是这样。所以这一点一样很清楚啊。那这个修学佛法的确定的知见，所以说一定要建立。如果我们现在大家离开了，你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你一定要有这种自我认识、自我驱策，就是说到底修行佛法，佛陀所开出的人天眼目是怎么样看世间，我有没有掌握到？没有的话，你这一条的第一步你就开始要追这个东西，用什么态度来看这个世间，这种文慧追寻经教善知识的引导，然后自己思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所以经典讲正见真上不落二道，所入地狱都极快解脱。那你我还是强调，你那个证件的确是真的证件啊！你不要以为我稍微懂一下就自认为说我不堕地狱，你自己去啊！哎，这一点要留意。好，我们看第四讲，能观自于所观力，能观自这个分别的能力，慢会一直增上。那不同的分别能力所能对应的所观察的东西境界也不同。那我们现在我们是用身得慧。身德慧就是你生下来了，就是这个智慧。这个身德慧看的当然是世间事，所以我说任他科学家能把很多道理讲得再细，我不羡慕。怎么讲？他再怎么样厉害，都没办法把这个东西讲彻底。用尽所有的科学的仪器，什么样的理论都没办法这个东西讲清楚。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看到他的无自性。这一点是什么观念？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一生德慧所开演出来的任何世间智慧，即使应对这个世间有相对的作用，可是皆非我归依处。我今天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在座也有人资质不错，也许未来因缘可能会到哪里去参学，乃至去留学都可能。基于你某种未来的弘法的因缘，你可能会做另外一个学习，或是你有机会刚好接触到某些外在的一些学者，你很快会被他的那个风范待人处事，你可能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敬仰，然后你反皈依了。这是确实有看到，我们今天在辅导很多人，我们用什么辅导？我们用世间的心理学来辅导我们的出家人，辅导我们的活弟子。其实世间的心理学可不可以学？可以，可是绝对不是皈依处。世间的很多学问都可以学，可是都不是皈依处。可是我们看到人相反了，他不知道佛法的智慧，其足够在这种心理辅导上，只要你自己不透彻，如果透彻的话，你可以。心理学，如果你不要以为迷信什么心理，因为我在有一次在跟人家那个做访问的时候，有心理学心理辅导师，我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佛教徒，不过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三个人角度在谈一个问题。那个心理学的人他也是佛教徒，可是他所谈的理论根本不是佛法。我说如果照你这样讲，他说像我们呢、人死了以后啊，不要压抑嘛，让他哭嘛，可那个人家失恋的话，不要一直要压抑他。我们经常佛法都叫人家说要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让他舒展，有时候让他发泄出来。的确在某些佛法里面或者某些角度里面，我们容许众生用发泄的，可以的，这个可以啊。因为我碰到一个居士啊，他先生过世啊，他一直调不过来。那有一次有一个医师就跟他讲，用一整天 你讲，哭，尽量哭，哭完休息一下，好，继续讲，继续哭，哭足足哭一天，回来好舒服啊，都宣泄出来。那实际上我们在佛法里面也都有这种根据。可是问题，如果你以为这样就是究竟，你根本是看错了。为什么？一个人经常放纵他的烦恼，到最后会生了心尘，那个根性很强。一个人动不动说：“哎，我讲直话，我有想法，我就想出来。”你那个放纵任性，那是不得已的。像佛法里面讲，因为烦恼重，必须放纵烦恼，再以这个放纵的过程当中观照烦恼。是因为你烦恼极重，一时对治不了，只好放逸它。那这放逸的下一步就是要对治它了，因为挡不住了嘛。就像这个台风来了，水涨了。像大陆也是这样，他不是一直挡啊，他到这不得已，为了保重要的城市，就把这个地方的堤把它用坏，免得这个城市被淹掉啊。可是他淹掉，他破坏这个堤，并不是要让洪水泛滥，最主要是保护重点城市，一样的情形。可是如果你一味的强调说应该要宣泄，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经常用这种宣泄的方式来调整的话，到最后他会养成习惯。他只知道人的一种很悟性的心理作用，他却不知道人的烦恼的根源。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相信的心理学，可是我们相信心理学的相对作用，可是我们迷信它的作用，错了。很多心理辅导师他是需要人家辅导的，你信不信？有啊，这个都有例子的。他到最后自己，他面对人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来。但一旦那个病人走开的时候，他自己的情绪马上进入一种自拔不了，他受不了天天都听这些，他自己掉入他自己的执着的时候，他看不来，跟自己无利害关系的时候，他很客观，碰到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会怎么用，因为他没有界定慧，他有世间分别慧。那我们话说回来，世间分别慧有没有价值？有啊。所以有些人，哎呀，哎，那个佛陀不是读大学的，这跟读大学没关哦。我知道佛陀即使没读大学，他的智慧，就算他还没修学佛法的时候，他也是智慧很高，对不对？深得慧就是最起码对世间相的安立他要清楚啊。世间相的安立不清楚，请问我讲话你听得懂吗？这是最起码的，我的讲话你都听不懂，那我们怎么产生沟通？是不是？所以这个世间相的安立是作为一个入佛门的一个必要解释，所以深得慧重要。所以在过去有一些佛教的团体啊，他要你引导进入经藏之前，他引导你看什么？看史记，看资治通鉴，看一些古书。为什么？第一个，这里面有一种人世的一些经验来关照人世间的变化。你有机会看到历史你就知道啊。我最近也经常在看这个中国的历史，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任你多大多伟大叱咤风云人物啊，在时代的潮流里面一概淹没。这时候你就知道，你任你嚣张多久，无常就是无常。即使现在你即使是大魔恶魔什么魔，碰到无常，一切该收的全收。所以也不用面对佛教的乱象，自己就乱了步伐。一切世间事在无常里面一概平等，只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对，所以这个历史里面的东西啊，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好，那现在有一些人就引导我们先看这些书。第一个，建立对世间相的了解，同时学会古文。或者我们现在韩国人现在就是有一个部分，韩国现在人对汉字阅读比较差一点了。其实这是很可惜的。我们不用去执着汉字是哪一个国家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因为当你不，因为汉藏里面的东西资料那个智慧很丰富啊，日本现在都吃这种亏。我们去那边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就学日文嘛，我们也学一些汉文这些东西啊。结果日本教授就跟我们讲，他是日本汉文专家，他每次都这样说，中国古大的厉害啊，那种汉文能翻成这个字啊，真的只有这个字才适合。嘿，他奇怪，他就真能找到这个字，把它塞进去，刚刚好能表达那个意思。中国字有一种不明确感， 我们有时候读中文很麻烦，到底这个意思也可以这样讲，也是那个讲，讲来讲去就是抓不住。偏偏就是这个好处才把佛法讲活的，你讲死的还真的很麻烦，就是这样模棱两可的这样子把佛法那种笼统性给它显出来，那种很特殊的味道就在汉字里面弄出来，汉文有，可是因为他们一直忽略了，结果现在新生一代，以前老一代的日本学者那看汉文比我们厉害啊，不然有机会你去看毗昙的东西，阿毗昙的那个东西很难看懂啊。我们看俱舍论的那种灌导的那个俱舍论的注解，日本人做的。我们看史记汉书的那个注解，谁？日本人的。以前的汉学中心重点在哪里？日本，不是台湾，不是中国了。读中国文学是日本那边呢，很怪的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汉书史记这些注解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是日本的啦。他们老一辈的可以，年轻一辈现在读很辛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讲说，人家来这边留学，日文也学，什么学，我们这些日本人你什么会啊？他在我面前直接就骂他们，你们自己要努力啊，人家外面的一直来这里学，我们自己本身汉文不懂，那最重要的资料在里面放着不管，你一味的迷信的巴利文汉文，你晓不晓得汉文本身所代表的那个智慧，因为他是汉文专家，他说这个看这个就够。那时候我们在读那个华严经，它就汉文跟我们的汉典就做比较。我他们读得好慢啊，我就自己一直翻一直翻。我觉得汉文不知道怎么讲啦，不过我觉得看汉文好舒服多了。叮叮叮叮叮叮，有时候被点到要我回答，我说对不起，你讲到哪里？因为我一直看下去，他停在那里，那针对一个字在那里转转转转。我觉得有点无聊，就这样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结果有时候被点到，不知道，我后面讲到哪里，讲到哪里，这样，不过这个也不是好的学习态度就是了，所以你们待会不要一直看下去，不过我的意思就是，深得慧有必要，深得慧是要训练的，它深得慧来自宿世有关的，那问题这个深得慧，如果你是不能恰当的掌握的话，这个深得慧依一切世间加以分别，而依分别处产生执着，这个深得慧就马上转成识字变成了。如果你依这个深得慧恰当如理思维，以所分别处知道应该是方便实摄，这个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深得慧可以慢慢进入变成加行慧。所以听有人家的引导，应该怎么样来思考那一份你原有的那个世间，你生下来这种智慧啊，会成为转为修行之用。如果不行的话，很多人学的越多越麻烦。为什么？我刚才讲，我昨天讲那个知解无明啊，知解障碍，就像一个人被那种知见的砖块围成一个井子，然后呢整个盖住跳不出来。好，所以要有深得慧加行慧，加行慧就是开创闻思修，然后闻思修慧，修慧的时候，其实所谓的修慧已经跟定配合在修，这时候就很容易入无漏慧。你说这是一个次第哦，那你现在你放你的定位在哪里？你是不是进入闻慧了？你是不是对你所修学佛法的那个笃定感已经建立起来？没有的话，其实你还很可能在这个学佛道上迷失掉的，要留意。所观理，我只能简单讲，如所有性，尽所有性。那要讲的话，那多了，那个讲不完啊。那我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如果就解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所观的理啊，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说，如其所如。简单，我讲还他本来面目，就是他那种你所观的道理，你绝对不能在任何一个所观察点上多他一分少他一分。所以修学佛法的那种气魄要很高的人，修学佛法经常感情用事，做不了事。所以有时候啊，你看佛陀很少笑话，很好笑的，他慈悲啊慈悲啊，可是他会不会随便弄滥用感情？不会。菩萨道是慈悲啊，不滥用感情的。为什么？如其所如。今天如果会有表现不同的形态出来，那是因为你真的是烦恼，我需要现这个态。否则的话， 今天见一个人事情，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我们过去经常看到很多问题，人家居士某些人跟来反映问题，本来你应该度他，结果你被他度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如其所如，你不能看到他的真实性，你被他现出来这个假象所迷惑了。所以一个事情其实很难定好坏，往往有些事情的是非不是在一个事情的一个什么好坏，它牵扯到是你看的长跟远的问题，长远问题短近问题。就现前因缘你这样做对，我承认，可是因为你看不到长远因缘，所以你会以短暂因缘破长远因缘。我们学佛很多人就是因为以眼前所见破未来因缘，比如说在一个团体的纪律，经常就是以短暂因缘破未来的因缘，以现前的人情包袱开放他的条，开放他的例外，结果为未来的戒法，为未来的僧团的规矩种下一个没办法兼顾的那个后果，就是以现前短暂因缘种了破未来长远因缘的结果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即使在佛法的真实道理里面，他在观察世间的道理是什么，如其所如，还他本来面目。那这一份气魄要相当有相当的承担力哦。所以我经常讲说，一个人如果在面对他的烦恼一直始终没办法培养那种单刀直入面对自己那种恳切的心的话，其实真正在修定慧的时候大概也没办法入，因为只要你中间稍微有点偏差，有点物质哪些东西，很容易就产生另外一个境界出来。我就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以佛法的正知见，以所观境当中绝不妥协的，绝不虚与应付的那种直观而入的，是一个要训练出来的大丈夫心呢。如果你化解，你处处很容易滥情，所以滥情就是说一下子就失去原则，一下子就这样啊，那也不问事情的真实怎么样，就是现在表象怎么样，我们就硬着这样。你这样的心态养成习惯，其实对你修行也未必有好处。你好像做了很多人，你做人很成功，你修道有失败。所以这个如其所如的心态，所以我一直对佛教两个字很欢喜，就是如实。所以我说啊，我一直在以这三个字在自诩啊，就是莫自欺。这个莫自欺就是你可能因为面子的问题你摆不下来，可是在面对你的内心的时候，面对佛法的抉择里面，绝对不自欺欺人。比如说我现在面对一个大德谈一些佛法，我不广告我慢哦，我们在谈一些佛法，他谈的一些观念我觉得我有点不明了，或者我无法接受，我会问。那我的意思，我不能接受不能认同并不表示我否定这个人哦。这个你慢慢要学会哦，一个人的错不要整个把人家否定了，一个在某些观念上的不一定很圆融，你不要把这个人的否定了。我们现在人经常是这种二分法，你要么就全部接对，要么就是错，不是的，必须保持这样的心情。如是，我不因为你的任何身份委曲求全的把我的观念改变，要我改变我的观念，有道理，要有道理，有佛法的道理，包括我讲面对自己也要有道理。今天一个境界现前，你用什么心情来对他，到底是应该要度他，要做不做，都是面对自己的真实的理由，佛法的理由来强调该做不该做，绝对不能以虚伪的应付。所以这一份的决心，这一份的态度啊，是一个学佛的应该有的那个气魄。那我们今天所能观自，所要观的这个道理，也是在这一切影像里面不容许有任何委曲求全的。我可以啊，可能因缘不具足，我没办法跟他讨论了，可是我如果道理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只好保留。那这个保留并不妨碍我对这个人的尊重，都不会影响的。 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发觉我无法说服我自己，并不是说服我的我慢哦，就是说服我内心认知的那个道理。这一份很如实的心情是一种柔软的哦，想要得到，因为我发觉一个观念一旦不能确定了，修行的路啊没办法完全一贯的灌进去。我如果真正信受西方净土，我念起佛来念念求生，如果没有的话，即使一天念五万声，每一念里面夹杂疑，没有这样尽所有心。那个谁啊，不要什么一个听课头摸来摸去弯来弯去的，该有的唯一要有啊。哎，尽所有性，就是说此道理并不是针对只是某一个个别而已，这个道理是放诸四海皆准。所以我说凡是真理者具有什么绝对性和普遍性，凡不能符合绝对性，不能符合普遍性，不叫真理。所以我们的尽所有性就是尽其一切所有的相通之性，如其所如，还其本来，然后尽其所有不可能说中间不究竟的，必能依这个法透彻到一切法里面普遍都含摄。所以我们今天讲五蕴，讲十二处，讲十八界，是讲什么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说世间一切法的，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里面得解脱，在一切处得解脱。为什么？尽所有的心，世间所有任何一法都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我在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法住智得以证入涅槃智的时候，以此处这作证，以其他处作证。所以说若以一法不变之不作证，即不得解脱。你不能说我今天在青龙寺解脱，然后一回到台中又轮回了，可没这种事情啊。如果你觉得说在这个道理可以通，在那个地方不能通，凡是有些理有所隔碍，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话，你所认知一定是有自信见。为什么佛法能变作证一切处啊？因为一切处皆是因缘和合，皆是缘起。所以我想讲说这个道理如果转换，你我们在战火的时候，天上天下无如火，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为什么？一切法作证便知啊，一切无有如火者，这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你这样的话很十足的，我产生对三宝的十足信心是来自于对道理的了解，就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再过来第五，真实慧之相用啊，一以知见的建立会产生信心真上、慈悲真上、禅定真上、理性真上，就是智慧真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不是已经是皈依三宝的人？当然了，真皈依吗？没有。为什么？如果要四正境的话，四不坏性，你说那个位置在哪里？要就近性成就的话，出国。我觉得佛教之所以让我觉得很欢喜啊，因为一路上我觉得我比较偏向理性，那偏向理性我以前读哲学的时候，我对佛教是，我早期是不能接受佛教的，我也批评。我连小时候是信仰，后来自己的理性慢慢抬头，我记得那种拜的东西我不接受。我记得哪有这样拜就能解脱的？那因为当初我看的不是真正佛教。后来我慢慢更进一步了解佛教的那个独特的那个觉性的教育啊，毫不犹豫的我就在大三的时候，我其实皈依啊，皈依不到十个月我就化愿出家了，前后不到十个月，然后化愿出家到真正出家前后隔了两年多，我没有退失过。我别的不行，这一点倒还可以，哎，那还马马虎虎的。不过基本上也许个人入佛门的角度不一样，可是我强调要有道理，要有道理。那为什么要讲到信真上？我今天能信受三宝，最主要是那个道理。 后来我们读了唯识医院也讲说什么叫信，以实得能，深信三宝之实得能，实真实，依以佛陀所三宝所说的四谛理，知其佛陀所说的真实理，他所现的一切功德，他的作用，深信了才能信心。那你这样转过来的时候，变成信三宝，不是信那个相，是信什么？信他的法。所以一个必须建立对三宝的真实之见的人，才能谈说我对三宝的信心不退。也有唯有闻思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的人，才可以一分一分谈我不退三宝的信心。如果没有，凭你用感情的，老两三下就可以让你退，信不信？很多人可以马上退啊。昨天那个法师讲的啊，那个比丘，因为他是国王啊，两三下就要回去跟人家打仗啊。他到最后之所以没有回去，是因为啊，他看到他怕什么？怕打输。如果他那时候跟他看到是打赢，你看他隔天马上回去，打到打个彻底。为什么打赢嘛？他为什么怕？因为他是怕打输。你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够不够？其实还不够。他位于这种苦啊，才那个。真正对于三宝的信心的建立，是在对佛所说道理的了解。而佛所说的道理建立在哪里？对世间真实的说明。这就是三法印，下一我们待会要谈的。能如此了解佛所说理的人，才能建立信心。所以那个信心，我告诉你，佛教的信心绝对是信智合一的。那个信建立在智，而智展现出来是一种信心，和由信心产生勇猛心的哦。我信受这个三民主义，所以我捍卫三民主义。我信信什么主义？我信受这个主义，我就奉行这个主义，对不对？没错，我相信三宝，我护持三宝，实践三宝的道理。所以你看呢，由信智支持信，对不对？信让这个智产生动力，实践的动力。所以它是信智一路的，要有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所以那么照见世间之实，而信三宝之实义啊，是要这样的心情的。所以你看呢，我们今天一条修行的路，从哪里建立？我告诉你，从听闻佛法建立。听听闻佛法，这是一步。再过来，把听闻佛法的道理应于世间相对应里面，从世间里面印证到的时候，这一份的对三宝的信心会更加基础。所以有些人听闻佛法听了很多，结果自己遭受不幸的时候，马上就毁谤三宝。不是的，因为你之所以错在于你听了法，却没有把这个法应用到世间。我们不是有一个名演员，他女儿被绑架死了以后啊，当然现在他还是学佛，我们赞叹他很勇敢。可是当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怀疑三宝。其实你应该那时候深信三宝，为什么？如果相信三宝以后，人都不会死，麻烦了，你也不会当歌星。为什么？上一辈子的歌星已经塞满了，轮不到你做。那这个哈，总统的不死，这个麻烦呢。那个后面要等选总统的，他很闷啊，因为他不死，我们就挤不上。那请问，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死，天龙四下是也没办法传戒，因为你们都睡满满的。以前哦，我们一个几乎要成为通参的人呢、啊，他也是读文学很强的人，哎，文学造诣不错的啊，大家很欢迎他出家。结果他去戒场的时候很妙，有一串念珠，结果在戒场的时候突然念珠断了。他说天无眼会显象，表示我没有出家一年，哎，就回家了。到底这是聪明还是愚痴？实在哦，我要是我他要是碰到我讲天无眼会显象，过去种种从此而断，今日出家从此而生解脱，对吧？我就讲说，我碰到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啊。我刚出家没多久，有一个居士啊，就来皈依啊。结果皈依完那一天，他做梦他在手术台死了。 隔天他来问我，师父怎么皈依完会有这种情形，我昨天梦到我在手术台做手术到最后死了。哇，这下完了，你要把他唔炸唔忙啊，唔忙你要等我皈依啊，你跟你忙这啊，我哪知？因为我的乱改讲啊，好现象。你看那个罪恶生昨天在手术台完了，从今天开始你铁定有好的开始。好在他没死，就这样被我瞎蒙蒙过了，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他说这么大概梦到这种问题，只好这样讲。其实那个梦是虚幻境，可是我这样讲说那个是虚幻，他不听啊，我就要转用啊。当然这样讲也不是恰当啊，那我还能怎么样啊？我都不知道，那看嘛，你要多拜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处理还算可以啊。怎么讲？我也不是说很斩钉截铁的讲，我说啊，其实这里面说不定有一个意义，就是过去你那一份心啊就此断，未来的新生命从此生。他心受了，他也没死、啊、不然我碰到这种情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刚好现出来。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一个居士也同样在那个地方出现，他就讲说，师父啊，我自从学佛以后，我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一只猫从我前面走过，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因为你睡觉起床的时间跟他一样，你明天如果早一点的话就看不到了。本来一个正常人入了佛门变笨了，你看他竟然在乎早上起来看到猫，他就你去刷牙他刚好经过啊，他也去刷牙吧，我看他是漱口了，他没刷牙，就是已经变成都已经那个。而这种信心都建立在一种相当愚昧的一个，当然初学我们不能这样怪了、所以佛法的信心建立在对世道佛教道理的了解，而这个信心要转到把这个道理应用到世间相配合取得证明的时候，取得相印证的时候，逐次逐次的建立这份信心。所以我讲过阿含经讲习苦而习信，习观察世间苦无常来建立对三宝的信心，是这样讲的呢。所以未来我们哪时候会遭遇到不幸，我们也许有很难说嘛，对不对？像现在那地震咚咚一下来的，到底三宝有没有加倍啊？有没有？你自己去想。我房子倒了一定是没加倍，所以说你看到未来没有？好，房子倒了说明什么？佛法所说向来如此。那护持呢？三宝有没有加倍？三宝加倍的是那一份解脱，三宝不是加倍你永远不死，对不对？该护持的应该拿来护持。所以我就讲说，假如你未来我要给你一块很大的金砖，请问我现在应该怎么训练你？我动不动就让你跌倒，动不动就让那出众的事情让你做，为什么？不然你以后金砖拿给你拿得走吗？所以我们儒家不是有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不对？我们如果一直生活在安逸的时候，你认为一个善知识，假如三宝有灵的话，他会给你什么磨练？否则的话你这一生道业葬送在此，是不是？你说灵不灵？看你怎么用智慧去解释。好，慈悲真上，我们慈悲有什么？众生言辞、法言辞、无言大慈。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要无言大慈， 你怎么可能无言大慈？第一个，你没有般若之见是起不了无言大慈的。声闻也不过是法言辞，因为它还执着有五蕴法。那我们必须要执着一个色心一切法皆是虚幻啊，这时候能离他才无缘啊，因为有缘就是执一个对象性啊。所以无缘会，所谓没有对象，它是有众生之对象，知道众生不可得，所以说知无众生可度，不妨我终日度众生啊。当然有众生相啊，否则菩萨突然说啊，我修无缘大慈，眼睛闭着，众生在哪里？不知道，我没有缘，哪有这种意思？是的，不是，他不执着时有众生可度。那因为你，我们一般的慈悲心，就是因为我有所缘，所以我们在我们如果道业未成的时候啊，度众生也必须要有分寸的。我尤其我们现声闻相， 你要度众生，你要小心啊，你是指他度你还是你度他？我们讲，我一片真心，我最近也经常在跟一个法师，我就跟他讲啊，你这个慈悲，你这个慈悲会出问题。为什么？你这个慈悲带了太浓厚的感情，你不小心你会掉入那种情泥淖里面，你跳不出来。现在人有时候心机很特别，所以你看不出来，尤其有罪恶的人。所以以前新竹师范学院要派一批人去辅导那些有问题的人，他们结果化解说，年轻的小孩子让他们去辅导，大的人不能教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学生会被他们反辅导，这些都姜很辣的人呢、啊，你对他，他说对呀、啊，你们好花心哦，对对对。结果上次不是发现有一个辅导员跟着一起吸毒吗？他去跟那个戒毒的人讲完，那结果他不但没影响他，结果他跟他一起吸，他这叫做同事社，我们一起做，不是的，没这种能力。那这个感情啊，必须要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判断里面。所以我们化解初学人在度化人的时候，带了太多感情。我们过去也经常这样，对方打电话来跟我们叙说一些问题，人家都还很平稳的讲，你已经在这边跳起来了。他烦了，有时候居士要跟他师父，你不要生气哈、哦，很抱歉让你烦恼了。是你度他还是他度你？有时候这样自己好像错乱了。好，到最后自己深呼吸，从头来。有时候初学的时候，我们刚出家不知道，电话打来，嚯、哦，他说他先生怎么打他，哼。人家都还在慢慢讲，你已经跳起来，哪有这种先生？哎呀，跟他离婚了、啊，怎么样？我自己就跳起来，到最后发现不对，事后打电话回去说：“哎，对不起，刚才讲的那是一时的气话。”笨哦，为什么？你自己有几斤两？你根本没办法眼睛去看到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现在我们经常讲啊，菩萨道很多因缘可以放。我告诉你，戒法本身就在防护你这些。今天你既现声闻相，即使你是修菩萨恨的人，你现声闻相就必须要持声闻戒，否则会乱世间法相啊，对不对？现声闻相又修菩萨恨，然后用菩萨恨来坏声闻法，那绝对不是菩萨的修行啊，态度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那个，你要有广大的慈悲，你不能为单一的东西破坏整个法治，对众生的那个慈悲要理解。你如果太多投入一些感情啊，到最后你的慈悲绝对不会长久。你到了这样度他，到最后他不满你的意啊。我们这个心情经常在调，为谁辛苦为谁忙，哎呀不如归去啊，不要度了。所以菩萨道能走得下去的不长，为什么？你未具足足够的戒定和慧，所以你那个慈悲染了太多感情。那还有我们在跟度化人的时候啊，一段时间相处，大家彼此恭敬。可是你在度人久以后，你展现你那个慈悲，展现你的智慧，然后对方也因你这样慢慢皈依以后，产生对你的一种不可无法描述的情愫出来。这时候你就要留意了，这不分男女哦。老实讲，这随时都可能发生。那你无法去。留意，你说我都一概不跟他教化，因为我怕什么？你怕得完吗？那难道男众就不会？现在社会乱了啊！我告诉你啊，不能跟女众在一起。我刚才跟男众也危险啊！现在搞不清楚了，现在经常碰到问题是搞不清楚的，到底他是代表零号还是一号？我都晕了，这个世界乱了，已经疯狂了。所以你说要防什么？老师防自己吧。该有的分寸弄好，可是有些地方时时警戒。人跟人之间的缘，你说他是男的，我告诉你，他上辈子是女的，也许他上辈子不是女的，是你上辈子是女的，那你们过去有生姻缘。他今天跟你在一起，怀有很重的情，这个情经常跨越法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懂啊，你要察觉啊。这中间法的运作，有时候我们也掌握不住。有时候呢，他不是有心的。我告诉你，有些人的那种产生问题不是有心，他是慢慢感觉出来的。你说像我这样长成这种扁扁的那种，那么难看，怎么会人家喜欢你？我告诉你，海半有足臭之乎，他偏就喜欢这种长相的人。为什么？不知道。老实讲，没道理。过去的因缘，所以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要保持这一份慈悲。
是以智导情，否则的话以情导悲那就完了。众生缘持经常，只是充其量是人天善，可是到最后你会发觉，既是有漏所得福报，必感烦恼，对不对？好，禅定真上。什么叫禅定？简单点来讲，叫心一静心。心一静心就安于一境而心不善动。那为什么会善动？因为一切分别相，处处染着，心就动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要强压不做分别，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明明说我不喜欢，我不要喜欢，然后边讲的时候，还是不错。我不要吃这个，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点吃素久的人就不会听到那个闻到那个熏臭味，有时候会吐啊。可是有的刚学的不会啊，走到那个菜畦的时候熏臭味，妈呀，不要闻，结果才过去，大口一吸，不想因为他的那种自然烦恼性，有一个居士就跟我讲，他已经吃素好几年，他不知道哪时候突然一个因缘现前，人的烦恼性，你看他讲的哦，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一天开始一直很喜欢假控吧。他打电话一个居士，他说为什么会那个控吧，那个味怎么一直跑出来，我已经吃好几年，以前都不喜欢，竟然跑出来。那各个烦恼不同，还有人很想睡，他包括在听我讲课啊，讲两小时他至少睡一个半，他还每次都忏悔，我说没关系，至少你还有半小时，如果你没来连那半小时铁定你都继续睡。他说他可以因为睡觉不要父母的，你信不信？他真的这样讲，一天睡好多，不知道，他也很苦恼，可是他熬不住。各个烦恼不同，烦恼所现不同。这个禅定真上，一个人从一对世间的一个了解，放下这些分别的时候，他能安住于他所因缘的念头上。为什么这样一个来自自然的疏导？所以说我们说智慧不是在压抑问题，智慧是消融问题，它不是在挡住你的压力，它是在化解你的压力。那你一个善动的心，一个处处里面你对每一个境界都生意义生价值，所以你放不下。如果你知道这个没意义，这个没价值，你就会慢慢摄归于你认为恰当的地方。所以正见智慧有助于定邪真上。所以当然这个毗昙里面部派有这样讲，如果有未到地定基础的人，可以因为智慧真上一下从跳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为什么我们讲的八倍舍、八圣处这些解脱的定学啊，他为什么叫称为倍舍，称为叫圣处？就是因为他在禅定当中不为禅定所染，禅定里面有很多喜乐心所啊，它会让你停在那里，那你必须要背离这种禅定里面的染污，那必须要智慧。所以一个禅定到九次地定啊，乃至超越三昧、四执、混性三昧，那都是极快速的变换。你不要以为一定要出禅跳二禅啊，它可以出禅跳三禅的，可以三禅跳回出禅的，因为二禅三禅没有什么，二禅三禅没办法观察，没办法看异界色啊，这时候必须要怎么样？乃是讲话。所以进入三四禅的人啊，他今天要起作用，某些禅定因为他是境界所限制，他必须以那个禅定力假借出禅的某一些的功能，然后发挥作用。那为什么能以那个极高的快乐处放下，直接降到下面来？是因为他不执着。所以禅定真上也必须要靠智慧。再过来理性真上，这个比较清楚，会破会智慧破愚痴嘛，基于智慧的照见，所以我们对愚痴的、对世间的不明了、疑惑、迷惑可以舍掉，在抉择世间诸法相，越来越明显。所以慧真上，从慧学的不断次第真上，我们的理性也能真上，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容易懂了。这个时间是比较赶啊，我没办法再细讲啊，不过就是说至少我们尽量给大家一些应该有的一些观念。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今天就到此，请合掌。